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各位中央社好怕特派谈新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际两岸的汉源。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邀请的是驻华盛顿的特派记者江金燕。基本上我们要来回顾一下今年一整年美中互动的状况，特别是在上个礼拜美中旧金山亚太经合会的会议过招之后后，它的变化是怎么样。那国内有很多很多的分析还有讨论啊，基本上今夜我是觉得说，其实 APEC 这个会议啊，已经这么多年了，特别是在去年的巴厘岛的峰会啊，因为是疫情之后的首次，那这一次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特别远道而去到了旧金山了，这应该是他2017年的川普刚上任的时候那一次到了海湖庄园之后再度回到美国。你先来谈一谈这一次的整个你的感觉上是怎么样的，气氛如何？
这一次很明显就是美国就是积极的希望中国能够，就是希望习近平能够访美嘛。很早就开始放消息，然后甚至白宫很早就对外透露，就是他们习近平会来，在还没有办法正式宣布的时候，他就已经先透露了说这个拜习会有谱了。所以而且从大概七八月，大概六月开始，你就一直看到美方这边一直在铺陈这个拜习会，就是从布林肯访北京，然后后来的气候特使 Kerry， 然后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就是美方一直在想办法的去营造一个美中关系即将就是从这个谷底翻新的一个状态哦。那中方就是一直就是反正我就是观望嘛，我看你们到底要给我什么，要怎么去谈，所以一直拖到其实中方的宣布很晚，一直在这个 APEC 会议开始前没多久才宣布说习近平要访问这个就是旧金山，要出席 APEC 的会议。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过去这段时间站在一个长期观察美中发展的一个第一线的记者来说，我会觉得美方的态度还真的是很软，就是几乎已经到了就是只差没跪下来求拜，就是求这个习近平赶快来美国访问了，就是想一定要这个让美中关系从二月那个时候就是那个间谍气球飘到中国上飘到美国上空所带来的那个美中冲击，希望赶快走出那个阴影的感觉。所以美方这次几乎就是对中方几乎是予取予求了。
对啊，其实看得出来啊，这个两边都有一些退让啊。比如说香港特首的部分啊，李家超因为美国早就之前说因为之前反送中的关系，所以
他是黑名单。
对，然后那后来还是发了邀请函，但是香港方面派了这个财政这个司长过去啊，那另外中方也接受，似乎没有对这件事情多有琢磨，这个都可以看得出来。好像双方都愿意退一步来看看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其实在整个周末我们听到了不少的分析还有解释啊。大家最好奇的这件事情，我还是直求问一下今夜啊。2027,2035, 这八个数字，当你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其实那一天这个放话的就是他不是跟所有的记者，他甚至不是跟白宫的随团记者，他其实只跟 Pooler 放话。所谓的 Pooler 就是他就是少数几个就是轮值的记者，就是跟在总统旁边的，就他有大小事情。
对。
那因为场地，因为活动，因为任何因素，就是跟在总统旁边。那他的工作就是他今天听到任何东西他都不能发独家出去，他就是要分享给所有的白宫记者的那一种。所以那一天这个访华其实是针对一个非常少众，那意味的就是说他这个东西他可以很明确很精准的把这个讯息放出去，不会被大家解读，因为Pooler会把 对话的内容，就是白宫的发生的事情，他会打成 email 写成文字给大家，所以连文字都是他怎么说他就直接 quote， 他不能够有任何的解释这样。
嗯，
那所以那天你看到那个就是白宫的官员出来转述说，这个会场上面习近平当面跟这个拜登说，我不知道怎么哪来的那么多的报告跟报道，说什么中国要在2027或者是2035要攻打台湾这件事情，他就说我从来没听过这句话，从来没听，没有人跟我谈过这件事情，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有点不高兴这个美方在炒作这个议题。但是那天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普勒转这个，我们收到这个 email 的时候，其实我后来也有跟一些媒体在讨论哦。以前我们在看像这样子的一个对话的时候，通常美方官员出来转述，他们通常的习惯就是说啊，这个今天在会场上面我们的人说了些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外国的官员或者像这次是元首，至于他们说了什么他就会跟你说，因为普勒一定会问说，诶，那你这边讲完之后那对方说了什么。通常美方官员的说法都会是说这个要由这个，因为是他们说的，所以我们站在一个谈判的立场上面，或者对话的一个立场上面，我们不会去转述，如果你想知道你要去问他们。也就是说理论上拜登跟习近平坐下来的时候，中方官员出来转述，他只会说，哎，我们这边就是拜登说了什么什么，他甚至不会说布林肯说什么，他只会说啊，我们这边说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当记者问说，哎，那你们中方跟你们说了什么，或者说他回应什么时候，通常美方官员就会说，这部分你要去问中方官员，因为那是他们的意见跟他们的看法，他不方便转述。这是过去我们在看这种闭门会谈的时候出来的官方的转述都会是这样。但这次很特别的是，他直接告诉你说中方说了什么，然后我们的回应是什么。
对，
那至于这些问题是普勒问的，还是说是美方官员主动回答，主动去放这个东西，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很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最惊讶的就是说，美方官员这一次主动告诉你说中方说了这个，然后他们的意思，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然后我们的回应也是什么。因为在这个官方讲说这个习近平说他没有2027攻打台湾，也没有2035这两个时间点的时候，他后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说什么他要求这个美方不要再继续武装台湾啊，然后要他们在这个不继续武装台湾这件事情上面要有些具体的行动，这些东西的时候，美方官员其实他也明白告诉你说，拜登是当面就告诉习近平说，我还是会依循我们过去的惯例，我会继续提供台湾自卫性的武器，跟就是确保台湾拥有自我防卫的能力。所以这个其实美方官员这次很特别的告诉你说，我觉得他们的意思在告诉你说，中方他依然说了他一些过去他在讲的话，但是我告诉你，我就是没有因为你跟我说这些我就去妥协，或者是我就改变了我的立场。他们一贯的立场就是 ABCDE， 就是我们背出来的那一段。所以这个是很特别，就是他因为过去其实我们也看到在这种美中高层的这种对话里面，常常出来就会有所谓的 read out， 就是所谓的对话的一个摘要。那美方这边通常都很简单讲说啊，我们的立场是什么什么什么，但中方这边常常就是我们看到中方都会很长，然后会把一些话塞在美方的嘴巴里面，就会讲说拜登会同意什么不支持台湾独立，然后巴拉巴拉什么同意一中原则，而不是美方惯常的一中政策这东西，就他会把一些话放在他的稿子里面，然后让美方很哑口无言。所以这次你可以很你就看到了，我觉得他们也许有做了心理，就是有心理准备，就是说美方中方事后可能又会去把一些他们没有承诺或者是他们没有公开讲的一些事情栽到美方的嘴里，他们干脆就先把中方说出来的话讲给你听，然后把我们的回应也讲给大家听。但是他又不是以一个正式的声明或者是一个正式的对话摘要的方式去对外说明，而是以官员的一个 透露转述去告诉你里面发生什么事，这是一个蛮特别的，这次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
对啊，其实这个2027-2035我记得那个早上啊，大家说诶，因为很特别，过去美国官员的简报或者是在场记者的描述等等啊，通常不会这么的直接哦。但是我看到你的报道，然后想说诶，这么特别吗？再看到这个其他的媒体都已经发出了，就觉得哇，那我们就以这个新闻为主题哦。果然这当然是大家讨论的一个很重大的方向哦。那特别是我们的选举马上就要举行了，那明年美国当然也有他们的选举哦。当然讨论的方向很多啊，这个备战啊，或者是在国防的支出上增加等等啊，这些都是在讨论当中啊。那当然这也会牵扯到这样的所谓的公台的年份的一种议论啊。那这一次是比较直接一点啊。第二个方向我们来讨论一下啊，因为其实像经验是学外交的，对于这种大国领袖之间的妹妹嘎嘎是比较会去重视的哦。比如说我可能不会看太多这种甜言蜜语啊，或者是幕僚们之间的吵吵闹闹等等哦。但是这一次他们两个人也逛了庄园，过去他们两个都还是副手的时候啊，也相处了两天。当时拜登对于来访的副主席习近平是全陪哦，这两个人这一次的肢体，这一次的摆拍，这一次的演出啊，你给几分呢？
60吧。
怎么只有60？
有及格，但是因为问题在就是大家都看得出来演得很假，就是你很明显感受出来就是演的，所以有及格啦，因为确实有演出来，但是就是没有很真诚的感觉嘛。而且尤其是在一般来说，美方的记者，美国的记者不会那么在意那种，就说什么什么座位怎么坐啊，然后什么上面要摆什么水啊，上面要怎么样，就是美方的记者其实不会那么在意这些细节，因为他们的总统其实常常在接待外国宾客嘛。但是这一次其实也很特别，就是拜习会之前就看到美方有些记者在，就是有他，就是很明显就是美方官员也放也就是透露了一些讯息，让他们知道说哦，这次中方要求很多，所以从座位的安排，然后要放什么，要就是饮料的摆设，然后谁先说话，谁先走进来，中方的要求都很多。所以其实可以看出来美方他们也在不高兴，就是说也不讲不高兴，就是说他让你知道说这次中方真的是一个高度要求下的一个会面，然后我们就是美方就是尽可能的去满足他。其实像这次的会议不是拉到外面的庄园吗？
对，
这次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般来说，像 APEC， 像去年印尼的 G20 这样子的活动，他们因为都是一个国际性的会议，然后在场边所谓的双边会谈、三边会谈，或是四五家会谈，不管就是场边的活动，但它通常是包围，就是它是在这个主活动旁边的一个活动，所以呢，通常这样子的场子，尤其是主办国有这么多国家元首来，他们大概就是像我们看到嘛，这是旧金山封街，然后一定有一个主的会场，然后包下好多饭店、主要的会议中心等等，所以一般来说，因为各国在办这样的活动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在那个周遭有非常非常完善的安全准备，就是就是封，就是刚刚讲的嘛，封街，然后警察、特勤、国安，就是安全已经是非常无虞的情况之下，通常双边会谈都会选择在那个会场周边，就是已经被你包下来的那个封街那个场子里面。那一般也就是所谓的国际会议的所谓的场边会，不管是双边或三边，但这一次他们却把拜习会拉到场子外面去，
对，
开车就是离旧金山开车要40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
嗯哼，
首先就是你已经封街了，你的元首车子又要开出去，他等于他已经 已经有大量的援警人力，就司法情治，就是执法机构已经花了大量的人力在维持那个会场的安全情况之下，他为了你这两个的双边会谈，他还要另外再拨一组人去护送你嘛，对不对？因为我一定要有前导车啊，要有安全人员，然后还要拉到一个边，就是一个很远的郊外去。他要多动用很多的人力，然后再加上就是已经封街了，这我还要就是像以旧金山来说，他那几天一定是整个交通大乱嘛，然后塞车什么的。我为了你的车子出去，我还要再另外再封别的街，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阵仗，而且理论上是一个没有必要这样大阵仗去做的一件事情。但为什么要坚持要拉到外面去？这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啦，就是说一定是中方这边的要求，就是我要展现我不是什么国，就是什么 APEC 旁边所正好有这个机会我们双边会谈，我要你美方做足我所有的面子，我们就是一个独立性的在这个会场，在 APEC 这个活动之外的一个独立性的美中元首的会谈。
了解，
他要展现是让自己，就是他中国内部的民众看到，就是说你看他对我有多么的尊荣，他让我有一个独立的峰会，我们是在我们跟那个 APEC 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美方给足了我面子，我今天中国就是中国崛起，所以美国要给我做这么多这么多的领域。所以他这在一方面就是他在做他国内的一个宣传，就是我确实受到了美方高度的尊重。
了解，
这是这一次我觉得会拉到这个庄园，拉到一个郊区去办一个这样活动一个最主要的，然后散步，然后双方在开场致辞的时候也都不提敏感议题，都是一副双方关系非常好的样子，然后之后你也看到转述，就是什么拜登拿出了习近平年轻时候的照片，然后还去转述说拜登会跟习近平说，哎，你夫人的生日快到，你要记得帮他过生日，就是双方都在展现那种就是美中现在就是一个融洽，然后我们就是要携手这个共同这个迈向一个光明的前途，这样子一个未来，让大家能够感觉到说美中关系真的在改善。
了解，因为相关的报道还有双方谈了些什么，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其实有蛮完整的报道，所以今天我跟金叶来讨论，就完全放在记者的视角来看这些妹妹嘎嘎，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哦。另外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大家也都全程关注到，就是即使像今夜你刚刚打了60分哦，但是舞台也要摆好，这个漂亮的汽车啊，怎么很尊荣的开进去啊，也都要摆好，等等等等哦。但是中方这一次就不走记者会这一条路线哦，别说有个联合记者会哦，那我看到中国就大陆的外长王毅有出来特别说一下哦，那当然这个跟习近平出面是完全不同的状况啊，
而且他只跟中方记者访华，就是对外国记者他是没有
对
没有机会去，
免得杰森旁生枝节哦。但是呢，旁生枝节这件事情是永远会发生啊，特别是记者的职能就是要把这个平静的湖面呢掀起一些波澜啊，那个这个就是在拜登的个人记者会当中发生的嘛，就我们都有看到了，就这么漏漏等诶，记者会之后呢结束了， CNN 的记者坐在第二排的还是站起来大声的问啊，就说这个总统先生，你还是会称这个习近平是独裁者吗？那这么大声，拜登当然就听到了，他脚步也停下来，回头很这个正气凛然的把他应该说的都说了。但是呢，从我们记者的观点就马上看到了，哇，这个台下坐在第一排那些官员们的表情可能会比较有趣啊。那当然就是国务卿布林肯的那个表情，跟他的头这个一歪，眼睛一闭，然后这个眉间的这个皱纹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可能觉得是不是功亏一篑还是怎么样啊？给经验一个考题， 布林肯那个时候他心里的 OS 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他心里一定想说
叉叉叉
啊，怎么又出锤了？对啊，但是你知道，就是我们现场这样，就我们在看那个记者会的那个状况，你真的只能说，拜登他因为他所有的题目都是 setting 的嘛，我也不能讲题目，就是那四个记者是 setting 的嘛，就是他就是一开始就是知道就是点这四个，
对。
然后我们也看到这次四个题目里面两个问台湾，所以真的可以看到台湾议题在这一次的拜习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嗯哼，
但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拜登就是他这次我必须要讲他其实回答的不好，因为提问的记者事后在自己的 Twitter 就是现在的 S 平台他就明讲说他觉得拜登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嗯哼，
那拜登其实在这一次他在台上他不像过去跟日本跟韩国跟其他就是亚洲就是印太相关国家的记者会上他都会主动去提说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对。
他这一次他基本上是完全没有提。然后当记者提问两个台湾议题的相关问题的时候，他也就是他真的是低下头念小抄，然后
没错。
答案非常的短，然后甚至比他就是事后给我们的一些就是背景说明的东西要少很多。
对，
那你就可以看出来，美方也很清楚，就说这个议题一定会被问，所以他们准备了小抄给总统去念，那也完全不超出这个不该超出的范围。
嗯，
然后当然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嘛，记者身为记者，你既然不点我，我当然就想办法喊话，看你愿不愿意回啊。那这个时候，当他一喊话。拜登一回头的时候，你知道那大家真的是整个就精神就来，因为通常拜登他常常就是不回，他人就走了。
嗯，
可他一回头，那就表示他要回答，而且大家都知道，当拜登在没有看稿子的时候，他回答的东西才是他的心里话。嗯，就像他过去几次讲说他会协防台湾，
对，
都是在没有小抄的情况之下，他把他，我觉得那真的就是他常年的一个观察，跟他对台湾、对中国的一些想法，所以那个真的，绝对是拜登打从心里的认为，习近平他今天领导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所以他当然是一个独裁者，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那当然成为大家一说的时候，你真的就知道今天标题是什么，因为答案就出来了。那因为他讲的是心里话，其实。你说布林肯，你说坐在布林肯旁边的 Kirk Campbell， 他们真的也就是只能够叹声气，想说好，不是回答台湾问题，但没想到中国的你也给我锤了这样。但是，你也看到中方立刻第二天的外交部，中国外交部也就也回应了嘛，他认为这是就表达他们的不满。但是，从那之后，就是拜登讲完之后几次的背景说明，然后白宫记者会、国务院记者会都有人问到这个问题。那美方现在的一致立场就是，你问这个问题，我就假装没听见，我就告诉你说，我们那一次的会谈，双方非常的融洽，而且我们非常的坦率的一个直接对话，我们也确实获得了 A、B、C 三个成果。那就。独裁者这件事情就当作没有发生过这样。那它会不会影响美中的关系？我基本上认为，因为像美方这边是已经在我刚刚讲嘛，就是他们已经假装没有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中方他外交部虽然表达了对习近平这样讲话的一个不高兴，但是因为中方他们也知道美中现在确实要就是摒除过去的一些各自说狠话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们就是要想办法这个让美中关系能够往前推进。所以中方虽然他有抗议，但是他们也是基本上会选择在于抗议归抗议了，那这件事情过了就算了，除非你拜登又不断的拿出来提。所以看起来这件事情是个小小的波澜，但应该不至于影响这一次拜习会的一些成果，就是美中应该还是有可能在很多议题上面会携手合作。
对了，就是我看北京方面的发言，对于剧本之外的相关的事情是尽量不评论啊，包括您刚刚讲的那个问题，还有2027、2035等等哦，就不谈太多了。就基本上双方都 需要彼此的情况之下，我们先把这种重大的口舌上的争议先摆一边啊。不过呢，因为这一次的 APEC 还算是就说年底的大聚会，但是我怎么看都觉得 APEC 越来越像是美中到了年底就要算一次总账的感觉哦。美国的媒体在会议开完之后的评论也都认为没有实质的内容，但是两个大大坐在一起呢，一排一字排开呢，基本上就是一件好事哦。然后双方愿意再谈，包括军事的接触哦，这也是好事哦。所以基本上没有太多可以写哦。我看其实比较特别的是《纽约时报》在上个礼拜五的一篇有三大记者联名的一个观察习近平这篇稿子才有趣哦，就没什么好写的，就说现在对于美方来讲，怎么看习近平这一件事情才是更重要的，重要过于政策哦。我看报道里面就说 OK， 他是一个高度自治的人，相对于过去的江泽民很爱演很爱秀还卖弄一下英文等等啊，那习近平是完全不同的。那另外呢，习近平确实已经跟美国的三任总统都打过交道了，大家必须要想想看过去十多年的状况是怎么样啊。经验，你觉得美国现在看透习近平了吗？
我觉得没有。
嗯，
我觉得他们还在摸索这个人。我是驻华盛顿特派江金叶，您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事。因为习近平就是你刚刚也讲，他不像江泽民这么的放，
对，
习近平几乎是照稿念，
那
他也很少去特别说些什么，所以其实我相信美方还在想办法的，想要去了解习近平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到底对未来有什么样子的所谓的愿景，就那还不光是中国崛起，他还谈到美中还有世界局势哦。所以我觉得美方现在其实还在想办法了解习近平，只是说现在这个，因为其实说句真的，习近平现在对美国的态度跟他半年前一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的那一段时间，其实他认为美国就是在找茬，所以他认为美国就是在打压中国。那他认为中国已经慢慢的展现了自己的实力，他想要开始跟美国平起平坐。但这次习近平的姿态就放得很低嘛，他有讲说，中国还不到那个状态，那他也期望跟美方有比较多的合作。那这个当然很多的分析会认为说，一则习近平对于国际议题其实他没有那么的得心应手，那他过去过于激进的一个做法，再加上疫情的爆发，所以让中国在国际上面是一个现在就是一个讨人厌的一个角色，所以再加上他国内的这个经济问题，然后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等等，他现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关注的焦点在他的国内议题上面，所以他希望这个海外不要这个衍生枝节，所以他就是比较放弃过去所谓的战狼外交这样子的一个外交关系的一个主轴，开始去寻求跟美国有一些妥协。但是即使这样，你也可以看到其实他也并没有退让太多。就像这一次拜习会，大家都只能谈周边，为什么？因为他们其实没有谈出什么嘛。
对。
那你说军事沟通这个其实是美方一直在谈的，那中方其实让的也不多，因为他的军事沟通跟美方真正要的所谓军事沟通其实是不一样的。美方真正要的是一个从上到下，从最高的美中的元首到国防部长到工作阶层，他希望所有的这个各个阶层的一个沟通都能够全面的重启。但是中方在这方面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谨慎的，他现在只有答应比较工作层级的高阶层的，他嘴巴上是说是可以，就是是可以去讨论的，但是他并没有真的答应要开放这个军事管沟通管道。那至于像这个类鸦片的这个就是 fentanyl 的这个共同打击毒品泛滥这个问题，其实对中国来说，他因为那个真正的问题在美国，并不在中国，所以我答应你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 差别，因为真正的问题是美国国内社会的一个滥用药物的一个问题。那中国虽然答应要跟美国合作，但是中国到底能做到什么？然后这个真正的合作的结果成果会是什么？因为毒品使就是药品泛滥、毒品使用这种问题，不是你两国说啊，我要共同携手打击犯罪就可以办得到的。那对中国来说，其他要到的反而是中国美方这个就是解除了黑名单的，就是对于中国的执法机构的黑名单的解除，所以反而是中国得到好处。那美方到底有没有达到成效？其实还有的观察。那至于其他的议题，说 AI 其实是一个国际上共同的问题，中国决定跟你也不过就是跟答应说啊，我们开始谈这个议题，去谈的结果会是什么？真的没有看到。所以拜习会真的有没有得到成效？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多。那现在大家在就是现在只是希望说啊，我们至少跨出去了第一步。那最重要就是你刚才提到美国明年要选举，所以对拜登来说，因为毒品泛滥在美国每年造成就是数十万人 上万人死于毒品泛滥嘛，常常就会听到这样子的消息。所以对美国来说，他跟中国联手打击这个毒品泛滥这件事情，对于拜登明年的选举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再加上就是美中关系的和解，至少美方不需要再去面对第三场战争，至少短期内啦。所以对于拜登，他在明年的选举上面，他可以他就有政绩可以去跟他的这个选民讲说，我确实有去努力的去做到一些，然后我还甚至寻求了中方的合作。所以各方其实很多都是在思考，都是自己像中国他自己考虑的是他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那对于拜登政府来说，明年的选举他是输不得的。所以他会妥协在很大因素上面，是因为选举快要到了。
我们看到说美国的选举是明年的11月嘛，我们自己的选举是明年的1月。我们节目的最后一段把这个焦点拉回到国内哦。现在国内比较讨论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叫做两个字，叫借选，意思是说介入选举，前面的主持你自己加哦。但是其实我仔细想想哦，就因为台湾的地缘政治如此的重要，我们的选举是如此的资讯的透明啊，但是有很多事情大家都知道，就我相信以经验来讲，大家也希望从你身上去了解你的观察、你的看法，或是你的亲朋好友、你认识的高层，或者是媒体这个 close friend， 你这些资讯大家都会去聊聊、问问、谈谈哦。那对啊，因为大家在讨论这个事情啊，我总觉得问一下总是可以吧。所以你怎么看这种旁敲侧击、关切、放话、直球，或者是哦见报了之后这种所谓的介入选举的现象呢？
我倒是觉得这次美方好几次都有主动提到，就是他们有要求中国不要介入台湾选举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美方应该真的有掌握到一些讯息，因为一般来说，因为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不关美国的事。美国就因为是台湾选举嘛，那中国介选其实从头到尾美方不关他的事啊。那甚至美国一直都在讲台湾的选举他们是站在中立的立场嘛。但是我相信美方应该是真的有一些讯息让他知道说，中国其实在这次的选举，在台湾的选举上面，他确实不管是他有打算或是已经介入，但是就是美方觉得他必须要公开的让中国知道说，你不要介入台湾的选举，我有在盯着你。然后顺便也警告中国，就是我明年要选的，你也不要想要把手伸到我的国内来。我相信美方应该真的有拿到一些资讯，让他知道说中国确实有在打算做这样的事情。那当然也不光是中国啊，俄罗斯也是。但事实上其实我们在某一些场合上面，他们确实也会去问，就是说这个中国介入台湾选举，台湾的看法到底是什么？这就是尤其是很多外国记者也很好奇，就是说我们摆明的知道了中国要介入台湾的选举，那你们真的能够知道什么是 中方背后操作的，什么是中方，什么是你们自己内部的情况所造成的。其实我们自己都很难去跟他们解释说，某些事件绝对是中方在背后操作。应该这么讲，就是我们跑新闻这么久，也许我们看得出来，但是对于很多台湾选民来说，我觉得他们其实搞不清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跟美国的记者讲说，其实说句真的，中国现在介入一些事情，你真的看得出来那是中国在背后操作。就介入，我所谓不是台湾，是说美国自己内部的一些政治议题的操作。他们自己也讲，他们不见得知道，不见得看得出来，这后面可能是俄罗斯，可能是中国。因为借选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美国经历了，他也跟我们一样嘛，经历了两次非常
被人家介入
的大选。对，所以他们很明显感觉到俄罗斯在背后的操作。那他们在了解俄罗斯背后操作美国大选的时候，他们其实就知道，因为俄罗斯对于美国谁执政这件事情，对俄罗斯的发展很重要。所以他们也从这里，他们就知道说，中国在面临台湾选举的时候，他们一定也会有类似的。那再加上说，不只对台湾，他们也发现中国现在也在积极的想要影响美国国内的舆论。所以他们也等于是间接的告诉中国说，我在盯着你，我在看着你怎么去介入台湾的选举，我也会跟台湾分享一些资讯，然后台湾也会借由台湾总统大选我们得到的一些讯息跟美方分享我们的经验跟我们的一些我们怎么去应对这样的事情。所以未来美方跟台湾，我相信美台在这一方面的这个讯息交流会非常非常的多跟这个频繁。
对啊，每一次的选举的状况都不一样哦。随着社群媒体的扩大，还有同温层渐渐增厚啊，所以很多事情未必我们很清楚，但是进行当中的这个很难跟这个两三届以前，比如说2011年或者是2015、16年的时候状况来比较了，那观察的重点也会不一样了。节目最后一个问题啊，我还是要问一下。原本我想来谈一下七度代表总统出席 APEC 的张忠谋，后来我发现了，重点是跟在他旁边的那一位女子，驻美代表萧美琴，现在是已经登记了，是民进党的执政党的副总统的候选人哦，参选人哦。其实我觉得萧美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大使啦，一个使节后，因为他有服务党务的经验，参选的经验，也有被人抹黑的经验，但是在担任外交官的时候却是非常的低调，但是有必要出来说明的时候，因为他的专业跟语言能力啊，他哥伦比亚政治硕士学位嘛，我记得嘛，所以他这个部分非常非常拿捏的清楚哦。经验你的观察呢？
其实萧美琴在台湾，不在台湾，对不起，萧美琴在华府真的是做得很不错。然后，他确实也让台湾的能见度变高。简单来说，就是台湾每年的双十国庆，我们在双向园的活动。你知道这种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国庆活动嘛，以前都只有台湾媒体会出席，然后但还有一些此间的华文媒体。但这一两年外国媒体变多了，像今年至少就有三家还是四家我忘了，日本媒体他们还全程拍摄，然后路透、美联他们都有记者到现场。因为看得到，就是一则当然就是台湾议题现在在国际上面，因为俄乌战争的结果，就是大家格外关注台湾。但另一方面，真的就是萧美琴个人的魅力。萧美琴在美国的，在华府的政治圈跟外交圈评价真的很高。
对，
那这当然跟她，我觉得就是女孩，就是女性特质，就是她不会那么，就是讲话比较身段比较低，她不像有些外交官员他们就是你知道那种五六十岁的常年做外交官那种，他们比较身段放不下来。那萧美琴的身段非常的软，然后他也真的很用心，就是所以对很多宾客来说，就是他们能够到双向园是一种已经现在是一种荣耀。然后真的就是常常就是很多人都想要找萧美琴谈，最主要一直当然在于他有直达天听的 的这个本事，因为他大家都知道嘛，跟蔡总统是闺蜜，那他可以完全的去转达总统的一些想法。
嗯，
那另一方面就在萧美琴，她从高中就在美国念，所以就是这边的这个这边政治圈的人就讲，萧美琴跟这里的很多跟美方官员他们是有共同语言的，
对，
也就是说他们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共同的回忆嘛，就是那个年代的流行的东西，他们私下是可以聊这些东西的。
是啊，
那再加上就是萧美琴在精确的掌握台湾的议题上面，他是非常的精准的，
嗯，
而且他不会逾越一些界限，
对，
就是去批评其实萧美琴不太去批评中方的一些，就是他在跟美方在私底下讲，或者是跟包官员、学者、国会议员，他不会去骂中国怎么样，他只是很清楚的去转述中国的一些做法，让他们能够去知道，而不是用一种辱骂的方式去让大家觉得说，就是太过于咄咄逼人这样。所以萧美琴在华府政治圈的评价真的很高。那也因为这样，所以他很忙。像我记得那时候他刚来的时候，他还答应我们说，欸，每个月
查叙，
至少每一季他要跟媒体就是有个这个查叙，不管能不能够报道，至少他每一个月或每一季能够跟我们碰一次面。后来到最后，他根本忙到没有空理我们，因为他真的炸不出时间给我们。然后每次跟我们查询都跟我们讲说半小时，因为再多他也没有时间，因为他等一下要赶下一个行程或怎么样。然后呢，我们就是什么问题都问，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他真的很忙。然后美方跟甚至很多驻美的一些外国使馆也都很积极的跟这个代表处这边联系，想要知道他的一些状况，想要知道台湾的一些状况。
对，
所以他忙到像日本媒体那天就来讲，他们年初的时候的那个日本媒体，他们是一家一家都有提出要专访萧美琴，但最后因为他真的炸不住人，所以他还去协调日本媒体是联访，就是各家媒体联合访问萧美琴。然后即使这样，就是你拿不到专访，但日本媒体为了要能够听当面听到萧美琴说什么，他们就同意联访，因为看得出来
是啊，
他们真的很关心。
对啊，
像上个礼拜我去参加一个就是这边外籍记者俱乐部、外籍记者协会的一个参访活动，日本媒体跟韩国媒体听到我台湾来，你知道那个活动是在拜习会前一天，他们听到我台湾的记者，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我以为他们会问我说，欸，明天拜习会你会不会就是你觉得台湾议题会被怎么样问，他们不是问这个，他们两个都问我说，萧美琴真的会回去选哦？你觉得他回去这样好吗？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萧美琴，就是大家就是对日韩记者来说，他们更加关心就是萧美琴会不会回去选这件事情，然后会问你说，他回去你的想法是什么？就你可以看得出来，就他们对萧美琴，就他有他的个人魅力。
对呀，就不同于一般外交官的做法，加上对于驻在国的一切都非常了解，同时有因为读书的关系有共同的回忆哦。但是他又在台湾花莲选过，台北也选过，所以全部都了解。
而且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学生时代在这里的发帕他就有实习，
对啊，
然后在民进党的华府党部他也有这个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他二十多岁的时候，他认识的那一些，像柯凯普呢，他那时候就认识了。
对啊，
然后很多的
都很年轻的时候，
对，很多那时候就是还是科员的一些美国官员，或者是还是国会助理的那些人，他们现在可能已经成为国会议员，或者是已经爬到就是已经是一个中阶甚至高阶的美国官员，所以因为那个是几十年的交情，所以他现在跟他们就是他们是老朋友的关系，所以没有那种进入障碍，然后聊起来就很快，而且双方都互相的因为互相熟悉，所以他们不会去担心说萧美琴会骗他们或什么，所以他在这里其实反而沟通上面变得很顺畅，这个真的是以前的驻美代表你比较看不到的，
比较难啦，因为这种常年因为读书还有生活还有工作的互信啊，是不是一口短短的时间就可以建立起来的。那今天非常谢谢金叶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APEC 背后的秘闻，还有华府政界怎么看美中，还有我们台湾的选举等等哦。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这一集的节目啊，那也非常谢谢今夜来到节目上。未来的总统选举，美国的总统选举啊，那台湾选完之后会怎么样？也麻烦今夜了，非常谢谢大家的跟我们分享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啊，拜拜，
拜拜。